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我们的长兄，你又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必扶持我们，你必保守我们在你的磐石穴里面，你必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就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不断的加恩，不断的赐福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主，你保守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真理使我们可以分辨是非，可以免于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所有这些你的百姓，使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真理，我们就可以在这世上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过一个有力量的生活，过一个能够见证你荣耀的生活。求主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保守你的儿女。我们将来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就是基督徒的盼望。那么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就是，我们是怎样去在今生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或者说大有盼望的生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这里面是讲到这些信心伟人的这一段话，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去晓得。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我们来看，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在讲信心伟人，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亚伯拉罕，好，讲了以撒，好，讲了这个萨拉，好，讲了雅各，好，讲了他们这些信心的伟人，就是他们是怎样有一个信心的生活。然后刚讲完这里的时候，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插了一段话，就是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是一个评论性的话，就是讲到说这些信心伟人他们是用信心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然后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上帝给他们应许的一直到雅各他们还没得着，对吧？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年老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约瑟把他接到哪里去了？接到埃及去了，对不对？上帝从亚伯拉罕应许他们有迦南美地，应许他们有安息地，他们其实一直没得着。那他们是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呢？他们是因着信，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就到死他们都是有信心。然后他们信心的一个表达，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他们从远处望见，就是他们有盼望。他们信心的一个表达就是他们的盼望，就是他们盼望什么呢？盼望上帝给他们预备的那个国，盼望上帝给他们那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他们从远处看见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然后他们就欢喜迎接，而且就承认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不属这个世界，我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客旅。客旅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在火车站工作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人坐火车，我在坐火车，其实从这个比喻就更好，就坐火车，然后我假设我路过这个地方，我暂时停一停，停一停，车停在这里，我下车看一看，转一转，然后我上了车怎么样子，继续往前走，我要去到我的目的地去。我的家乡在哪里呢？他说我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他们如果想要有一个回到原来的家乡的话， 本来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了呢？这里面不是指的说亚伯拉罕他们不回去探亲的意思，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而是指的说他们再也不回到原来那样子做，在仅仅像其他人一样在世界上面生活。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讲说，就是这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上帝给他们预备的，就是上帝给他们预备的城。而且上帝对他们是怎么样子呢？上帝对他们极其的喜悦。为什么这样去说呢？你看希伯来书作者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就是上帝，这些人是有软弱的，但是上帝不以做这些人的上帝为耻。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以他们为荣，说我是他们的上帝，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光。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以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做他的心腹，对不对？他爱我们，他想到我们，他也是很高兴的。你不要仅仅单方面的主耶稣爱我们，是的，没错。但是主耶稣想到我们的时候，他高兴不高兴呢？他喜乐不喜乐呢？他是不是以我们为荣呢？说，哎呀，以到天上的亚伯拉罕为荣吧。不，这里面讲的可不仅仅是讲他们到天上，是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态度已经是让上帝以他们为荣。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说，他们其实在地上过了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再去看亚伯拉罕、以撒还有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好，包括雅各，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他们是不是没有愁苦？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有没有征战呢？有。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有没有艰难呢？有。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他们在地上虽然有这些，包括他们自己有没有软弱，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但是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却表达了出一种很高的盼望，是周围的人，他身边的人，那些没有福音信仰的人所没有的，所以他们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那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他们那种对天上更美家乡的盼望和看见，使他们在地上过一个信心生活的时候特别的吸引人。甚至这个世界有一些荣华富贵也好，有一些压力威逼利诱也好，都不能让他们回去，你知道吗？就是我说的不单是有引诱，而且有压力，对吧？大家你记得亚伯拉罕的生活有没有压力？有啊，是吧？法老曾经看见他的妻子萨拉漂亮，然后亚伯拉罕吓坏了，不敢说这是他妻子，他说这是我妹子，对吧？然后法老就把萨拉抢走了。这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对不对？也有一些引诱，也有一些说的你要不回去吧，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就好了，他没有回去，是吧？但是在所有这些当中，我们去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他们这种有盼望的生活就给了人见证，让人看到说他们的生活是大不一样的。怎么样大不一样？就是他们大有盼望，他们大有盼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我们基督徒明白福音，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见证也是极其美好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都说过，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我们你送一本圣经给他，他能不能读懂啊？一般的人读不懂。所以世界不读圣经，世界读什么呀？世界读基督徒。世界就看你这些基督徒，你们怎么生活，我来认识你们呢？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原来这个，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次去教堂，第一次去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在去教堂之前，因为我以前也喜欢历史啊、经济啊、军事这些，原来我对美国印象不错，但是那些印象是因为它经济发达、科技发达、政治昌明、军事厉害，对吧？但是那个时候我特别印象深刻，什么就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在那里讲见证，他们在那里分享，就有一对美国夫妇，然后就在那里有分享他们来中国来收养孤儿。收养哪种孤儿呢？残障的孤儿，不是收养那种说的特别健康带回美国去怎么样，而是说别人不要了，然后送到孤儿院了，或者是生病了，甚至是弃婴啊，然后他们去。这个时候就导致我一看特别佩服这些人，因为这是真实的，你知道吗？真实的，你遇见了这样的人，你就想说美国这个社会和我们原来以为的那个认识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一种感受。虽然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感受不一样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面 要向人去见证基督。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让人去看见天国是真的呢？就是世上的人不读圣经，读基督徒。读基督徒读什么呢？他怎么知道天国是真的呢？他就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怎么样过因着盼望有恩赐、有能力、有坚韧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一件事情，说天国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没去过美国，阿门吧，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没去，你怎么知道美国是真的？如果按照以知带头的话，我们都说美国是不是真的还不一定呢。但是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见过美国人，阿门吧，你听说过美国人，你在电视或在哪里看过。那么我们说这些人问我们说天国怎么是真的呢，他也是借着基督徒有盼望的生活看出来说天国是真的。那亚伯拉罕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过一个蛮有盼望的生活，我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甚至地上有一些看来很有利益、很有好处怎样子，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吸引我，而是那个吸引我。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为天国做了见证。所以上帝不以他们为耻，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不单是为他们，也是为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将来都要进去。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去看亚伯拉罕他们是过这样的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胜过他们所遇见的艰难，胜过他们所遇见的挑战，胜过他们自身的软弱。这个时候连仇敌都要佩服他们，上帝也以他们为乐，以他们为喜。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来用着盼望来胜过他们今生所经历的艰难和自身的软弱。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们怎么在地上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我们将来到天上一切都见到了，这个时候眼见的就不叫盼望了，阿们吧，眼没有见的才叫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子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怎么样子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盼望来，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在这方面我就跟大家分两大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说这种盼望，这种卓越的盼望，这种超越的盼望，这种得胜的盼望一定只在福音里。我说盼望只在福音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盼望只在福音里，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希望大家知道说，这个世界只能给我们提供希望，却没办法提供盼望。你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我们去看圣经里面讲的盼望和一般人讲的希望是不一样的。他这个词，圣经里面讲盼望，它是指的有一种确定性，你明白吗？说我盼望，我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于其中。我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基督再来发生了没有？没有。新天新地降临了没有？没有。但是圣经上面用盼望的时候都是指的确定性，包括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就是他确定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世界上面需要有希望，人如果没有希望是没法活的。但是希望和盼望的区别在哪里呢？希望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你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跟孩子说，你说我很希望我的孩子，我很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聪明又美丽，你知道这个叫这个希望好不好？我问弟兄，有没有弟兄姊妹希望孩子不聪明不美丽的？有没有这样子？不会。但是你的孩子将来是不是一定聪明美丽？是不是一定啊？这个不一定，对不对？我希望今年我的事业向上一步，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个我希望我今年能够帮更多的人，好不好啊？好。但是这个希望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不一定，对不对？希望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是美好的，但是希望不一定能实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只能提供希望，却不能保证给你盼望，是不是？我们希望中国越来越好，我们希望郑州越来越好，我们希望环境能变好一点，别 PM2.5 总是那么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叫希望，对不对？它是不是一定行？不一定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和盼望不一样。我就想来我那时候出信的时候祷告，我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经常会用希望这个词儿。我说主啊，希望你帮我怎么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会用希望这个词吗？就是因为那时候对上帝认识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听我祷告，所以主啊，我希望你为我做这个。然后就有人纠正说，不应该用希望这个词儿。他说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是平辈之间用的， 比如说我可以两个人是一样的，你是我同事或者朋友同学，我说希望你为我做什么，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们应该换到上帝面前，应该是祈求而不是用希望。我说好好，那改祈求。其实说实话，祈求是强调的主仆上帝和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和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盼望还是有不一样。有没有注意，我不是说反对祈求啊，就是其实圣经里面讲祈求的时候，像主耶稣我们一起讲到的时候喜欢说的，主耶稣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寻找怎么样就让你们寻见，叩门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所以祈求和得着这种盼望这种确据，它其实是有关系的，这样子你才知道。所以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仅仅把希望祷告的时候的这个初心的弟兄姊妹用希望这个词改成祈求还不够，你其实要告诉他盼望，你得告诉他说你求的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祈求的就给你们，你们跟天父求，你们肉身的父亲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那么你们天上的父他要你们求他，他要把圣灵赐给你。其实这就是把盼望和祈求给它联合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其实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希望，但是它没有办法给你确定的盼望，我希望如此，我希望那样子，但是成不成不好说。但是上帝给我们，福音给我们的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说你得注意，这个世界上面只能给你希望，这个世界也需要希望。如果人没有希望，人没有盼望，人什么就是庸庸碌碌的活着，或者是痛苦万分的绝望的活着，这是人活不下去的。人就算是在你看为卑微的人，他都是带着希望活着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点上比他们更近了一步，是我不仅是带着希望，我有盼望，盼望是确定一定会得着的，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去注意，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它只不过是给人可能实现的希望，而没办法给盼望。那这是我们说的。那你说梁弟兄，你说的第一点，你说盼望只在福音里面，其实我说圣经来讲的话，它简单来讲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它是关于福音的，一大部分是关于律法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好，问题来了，律法有没有给我们提供盼望？律法有没有给我们提供盼望？摩西十诫这些有没有提供盼望？其实没有。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要注意，为什么我说盼望只在福音里，是因为律法它的功用不在于给你提供盼望。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律法不单不会给你盼望，律法的功用是要让你绝望的，律法是让你知道你是死的，你是不行的。律法本身好不好？我问弟兄姊妹，律法本身好不好？律法本身是好的，律法是是非的标准，律法是善恶的标准，律法是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圣洁什么是邪恶，它的绝对标准是上帝的律法，律法是好的。但是好东西它的功用在这里摆着的呢，是不是？就是我们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口渴了要喝水，这个水能解我的渴，但是这个纸巾是可以擦嘴的，可以擦东西的。那么你口渴的时候拿纸巾来擦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能不能说纸巾不能解我的渴，纸巾就是坏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它的功用不存在这方面的功用。上帝的律法，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本是使人知罪。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带着大家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说，在律法里面的献祭那些祭物是不是让人赦罪的呀？不是。这些祭物不过是叫人每年想起什么呀？想起罪来。就是律法是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忘了你是个罪人吗？律法一来就是提醒你你是个罪人，律法一来就是提醒你你是个罪人。所以它的功用是这个，它是提醒你你是个罪人，它是告诉你你是个罪人，律法是告诉你我要定罪你，律法告诉你说你本来该受上帝审判的，律法是告诉你说你跟上帝隔绝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样子的。那盼望在上帝那里，你跟上帝隔绝了，哪来的盼望呢？对不对？他是告诉你这个真相的。就是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说律法在这方面的功用有点像医院里面的 X 光机。大家知道 X 光机，比如说一个人肺老是咳嗽啊，老是有问，然后或者觉得胸口隐隐的痛，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去拿 X 光机一照，说哦，其实不是别的，你这个肋骨可能前一段时间不小心撞着什么人了，肋骨撞骨裂了。哦，那 X 光机它的功能就是告诉你骨头裂了。好，我再问弟兄姊妹， X 光机把你的骨头裂的真相告诉你，它能不能让你照了 X 光机以后骨头长好？会不会？不会。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律法是让你知道，而且律法这个 X 光机一照你的时候，可不是仅仅照出骨头裂了，它一照你的时候，它告诉你说你整个人都已经是一个堕落败坏的罪人了，你是该死的，你是要绝望的。这个就是他的功用，他这个功用律法要像 X 光机一样是诚实的告诉你这些，对不对？这就是他要做成的。但是他做成这些工作的时候，那么他的功用就到此为止，他不给你提供盼望。那你能不能得医治啊？能不能得医治应该找谁啊？找 X 光机，拿着 X 光机一直摇他说你给我治好行不行啊？不行。能不能得医治要找谁啊？找医生，对不对？你要找医生，一个医生说哎呀没关系，骨头裂了，在我们是骨科呀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我们很强哦。一照 X 光机说你这个肺有问题或者胃有问题，我们这儿有最好的专家，这个专家就你这个病情他手到病除。哎呀好了，放心了。所以你要得医治应该找那个医生。医生是谁呢？医生就是福音。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 X 光机，他就把你的问题给照出来显出来让你知道。因为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还觉得自己很健康，骨头都裂了还去跑步，那还去举重，那怎么样子？那会好上加好还是病上加病啊，弟兄姊妹？那就会病上加病。所以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律法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不提供这种功能，就是让你得盼望。律法其实要让你绝望的，让你知道说完了，糟糕了，我该死了，那怎么办呢？福音才告诉你说有盼望，罪人有盼望，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讲的，神爱我，甚至不惜把他的儿子为我舍了，使我罪得赦免，使我有盼望，使我得永生。上帝爱我深到一个地步，他让他的儿子替我死，爱我深到一个地步，他要以永远的爱来爱我。所以如果我没有永生的话，他怎么永远爱我呢？这都是谁讲的呀？这都是福音讲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我说其实律法是不提供盼望的功能的。那你说哎，不对，梁弟兄，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比如说当十诫拿出来，律法拿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一看，哦，原来这个是好，那个是坏，这个是白，那个是黑，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就激发了我的雄心，我就决定照着律法去做，怎么能说律法没给我带来盼望呢？我问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看了律法说了这些以后，他说我努力要去做到这些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他这个时候真的是激发出来盼望了吗？其实那个时候是他激发出盼望了，还是自不量力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是自不量力。我就还举刚才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得了肺癌的人， X 光机一照说你是有肺癌，好了，他一听说有肺癌，从明天开始每天跑10公里，做1000个俯卧撑，然后还要引体向上500个啊，然后杠铃举200次。我再问你，这个人如果他照他说的去做，结果如何？可能第二天就挂了，对不对？第二天就完了。因为其实做不做得到？做不到。其实这个时候他所谓的律法，所谓这个 X 光机给他激起的盼望，是真的盼望还是假的盼望？这是假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到，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没有功能给你带来盼望。你去读摩西律法，你去读摩西五经当中的那些律法，它都不能给你带来盼望。哎，那你说以色列人原来他们说去耶和华的殿特别的欢喜，像大卫讲的说他一想起来要去耶和华的殿他就欢喜，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欢喜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旧约里面隐含的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隐含的福音，是那个献祭里面隐含的告诉我们的神的羔羊。他一想，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呢，律法的献祭是告诉你说你是有罪，你是该死，不断的让我们想起罪来。但是血流出来的时候，这个叫做赎罪祭，然后大祭司要代表上帝跟所有来献祭的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罪赦了，你们的罪赦了。这个是 怎么赦的呢？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你们的罪孽。这位神的羔羊现在还没来，但是你们借着这些旧约的影，借着这些旧约的预表，你们知道说有这些，这个时候人的盼望被激发起来，对不对？你要看到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说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盼望，它不起这个作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纸巾是不解渴的，你去律法里面找盼望你就找错了。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我们说唯有福音才能给人带来盼望，为什么这样去讲呢？你注意，其实唯有福音，我们刚才讲了福音要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我们基督徒要的盼望是天上的盼望还是地上的盼望？我们是不是说，哎呀，听了今天道以后我有坚定的盼望，明天我就能赚1000块钱？我们讲的是不是这种盼望？不是这些的，我们讲的是那种属天的盼望。当然这属天的盼望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会影响到你的婚姻，会影响到你的家庭，但是我们说唯有福音能够给人带来盼望。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你是盼望明天赚1000块钱，其实严格来讲这个应该叫希望，同意吧？严格来讲应该叫希望，因为你明天能不能赚1000块钱不一定，除非你是一个大公司的大股东，是吧？你说梁兄，你都不知道我这一年都赚1000万，那这个叫知道，这个也不叫盼望了，对不对？连希望都不叫，因为你心里知道你这个工厂的生产线一转起来，一天就赚多少钱，这是你知道的。我们讲的是盼望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定是在福音里面。怎么在福音里面才有确实的盼望？我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你要注意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啊，没有人可以到谁那里去啊？到父那里去。我们刚才讲的盼望是讲的属天的盼望，确定无疑的盼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已经把他的限定性讲得非常清楚。除了耶稣以外有没有第二个方法到上帝那里去？除了耶稣以外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领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赏？除了耶稣以外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上帝把天上的门、天上的窗户给我们打开，让我们看见，产生那种属天的确实无比的盼望？没有。耶稣说，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就一定是借着基督。所以我们说只有福音。律法是定罪我们地上的人的，律法并不显明天国的美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问你们，能不能在看摩西十诫的时候看出来天国的好？你们仔细去想，你去看摩西十诫的时候能不能让你看见天国？能不能？一点都看不见。你说摩西十诫里面10条诫命哪一条能让你看见天国的美好？孝敬父母能不能看见天国的美好？不可贪心，不可撒谎，不可贪恋这个邻居的牛驴，这些能不能让你看见天国的美好？弟兄姊妹，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些都是只是告诉你说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你该做什么，但却没有告诉你天国，对不对？但是福音是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到父那里去。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看见上帝，我们才能看见天国。你才能够发现天国是无限的恩慈，天国里面有无限的恩典，天国里面有无限的美好。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告诉我们说，信耶稣怎么样子啊，弟兄姊妹？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进天国，在天国里面的那种荣美，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只有福音告诉我们了，说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在讲我们要进入的天国，阿们吧。只有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谁担当啊？福音告诉我们说，罪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解决了，谁担当了？主耶稣担当了。所以福音告诉我们说，你是有资格进天国的。律法有没有告诉我们有资格进天国？哎，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仔细去思考啊。这人经常在律法上面加东西，上帝有没有在摩西十诫里面，或者在旧约的摩西五经，或者在旧约里面讲说，如果你们把律法守全了，就让你们看见神的国？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讲说你把诫命守全了就让你看见天国？没有。其实摩西十诫就是说你该守全这些的，但是我就告诉你你没守全，他就做这个事情的，他根本没有让你去看见。所以福音让我们看见说天国是美好的，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情有体的在水里面啊， 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福音就把天国的荣美向我们打开了。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都罪得赦免了，不单是罪得赦免了，而且我们将来还有一个身体的复活。我们不单有心灵的洁净，还有身体的复活。所以天国里面住的人，将来我们进了天堂以后，住在天堂里面的人，是不是个个都没有罪啊？住在天国里面的人还会不会犯罪？还会不会？还会不会有一丝一毫不好的心思意念呢？不会。这是什么告诉我们呢？这是福音告诉我们。所以一群这么好的人，一亿万万这些人住在所住的地方，好不好啊？一定好的无比，是不是？然后天国里面谁做王啊？基督做王，是不是？有羔羊和神做成的灯。所以这个就是福音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借着福音才知道说天国是如此的美好。然后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好，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要复活，是不是？我们也要复活。而且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主若显现，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本体的真相。就是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是怎样的荣美，不单是在以马忤斯路上那个荣美，包括你去看启示录里面第一章讲的说，在拔摩海岛上面使徒约翰干在异象当中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他的那种荣美。那么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就主耶稣基督人性的荣美在我们的人性上面也会彰显，他的神性会不会传给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耶稣的神性会不会传给我们？像有些说的说，神成为人是为了让人成为神，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不对？绝对不对，绝对不对。他的神性不会传递给我们，但是他那个复活得胜的人性是不是也要彰显在我们身上啊？也是，好不好啊？好的无比，好的无比。这是不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生得着没有啊？我们今生还没有得着完全，我们只能说不完全，对不对？我们的重生已经得着了，上帝给我们诸般的应许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身体的复活，灵魂的完全的洁净，完全的喜乐，没有悲伤，没有痛苦，然后去到天堂里面与主同在，这些我们还没得着。但是福音的应许是确实的，阿们吧，这些是确实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福音里面我就有了一种盼望。所以我们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盼望是天上的盼望，而圣经上面主耶稣自己亲口讲的，多处经文印证的，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到天上去只有一条道路，那个道路叫谁啊？叫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进到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怎么得着这样的祝福？是叫做因信称义，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那么你就得着这个福音的话，这个盼望才是你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是律法是世界都没办法告诉我们的。律法的总纲是不是爱神爱人？但是律法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爱神，我们应该怎么去爱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福音的重点在这一点上面跟律法大不一样。福音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怎么去爱上帝呢，还是告诉我们上帝怎么爱我们？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怎么样爱我们，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深，比全世界还要大。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你明白吗？你去看律法，摩西十诫，你研究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一亿遍，你也看不出来上帝怎么爱你。但是你去看福音，你就知道说上帝是何等爱我们，是不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整本圣经其实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说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己牺牲。你知道这个爱是多么的深，耶稣基督是怎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圣灵是怎么爱我们，我们还在世上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现在还不完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圣灵居然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不嫌弃我们。你就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何等爱我们。这一切在哪里显出来呢？这一切都是在福音里面显出来的。那你说梁弟兄，你不是跟我讲盼望，你怎么讲到爱了？我跟你讲，以上帝的爱为根基的盼望才是真正的盼望。你看，我们说我们来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圣经，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去思想罗马书 第八章的经文，我们说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读从28节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到这里面有没有讲到盼望，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有盼望，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什么？得荣耀。而且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有一个盼望，二十八节是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经文，说我们晓得什么呀？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什么？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为什么我们不单被上帝招来被称为义，还要得荣耀？弟兄姊妹，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保罗在后面讲了，因为上帝爱我。保罗也在前面讲了，因为上帝爱我。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经常卡壳，卡在哪里呢？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们说你不爱神，上帝就不会让你得益处。我说你搞错了，你这样的解经是律法式的解经。你要看上下文，其实前面26节到27节在讲什么？在讲圣徒的软弱。他是讲的说我们其实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什么意思？他是讲我们软弱的时候，软弱的祷告都祷告不了了，我就觉得我就不敢，不好意思到上帝面前去，我不知道该到上帝面前说什么的时候，保罗说圣灵为我们祷告。那他后面又说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肯定我们。你明白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因着你的软弱你把你自己否定了，你依然是爱上帝的，圣灵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软弱的时候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不爱你，我太糟糕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的时候，是肯定我们说你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你不要否定你自己，你软弱到一个地步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保罗还在这里说你是爱上帝的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祝福的盼望。你明白吗？什么叫祝福的盼望？就是发生在我身边一切的事情，上帝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你相信吗？你不要以为只是约瑟是这样子。我们说约瑟被哥哥们卖了，卖到埃及，然后波提乏的妻子又害了他，住了监狱里面，久正又忘了他，但是后来他高升了，做了埃及的宰相。我们说约瑟真的是迥别于众弟兄，上帝真的是与他同在，太伟大了，太好了。谁伟大？不是约瑟伟大，其实上帝伟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好，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印证了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的经文，特别是28节的经文，特别是我们读的28到30节的经文？他约瑟其实在地上就得荣耀了，但是约瑟的荣耀是不是已经得完了？没有。约瑟还要得一个什么荣耀？天上的荣耀。神有没有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约瑟从中得益处？有没有？他的哥哥们要害他，他的哥哥们是好意还是恶意？他的哥哥们是犯罪还是做好事？我们要不要感谢人做坏事？不用。你有没有见到约瑟见到哥哥们握手，哥哥谢谢你把我卖到埃及去，太谢谢了，如果你不把我卖到埃及去不会发生这些事情。那有没有搞这一事？约瑟没那么虚伪，你知道中国人很虚伪，说我要感谢啊伤害我的人。我说不用不用，他做坏事你不用感谢他，就要像约瑟那样说，你们的意思确实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怎么样？是好的。好，我再问，这节经文用在约瑟身上合适，用在保罗身上合适不合适吧？用你身上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啊。用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身上合适不合适？一定合适。上帝是信实的，一定是这样子的。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再往后读，我们再读31到32节，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31到3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好，我们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担心，谁帮助我们？谁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哎，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同意这一点吧。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我们班有两个女同学，打篮球特别厉害，是国家级运动员，反正我忘了当时是多少级，反正保送上大学了，也是确实打得好。然后我们班跟别的班女生打篮球赛，这基本上就是必赢的，因为其实就光他们俩就够了，其他女生就跟着跑一跑就行了，因为他们两个太厉害，其他别人拿着球来投篮，如果投不进，他们一抓就走了，或者半路就被他们截走了，所以都是大比分赢的。为什么？因为有这两个人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么我们这些同学厉害，运动员厉害，元帅厉害呢，还是我们的上帝厉害？上帝厉害，上帝帮谁？上帝帮谁？弟兄姊妹，上帝帮理不帮亲呢？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吗？帮理不帮亲呢？上帝是不是帮理不帮亲呢？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是虽然这个人是个非基督徒，但是他做的对，上帝也帮他；但是你是个基督徒，你做的不对，上帝也不帮你。哇，讲的，这才是上帝的公义吗？对不对？这是你推出来的公义，不是的。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帮谁？上帝帮我们。你做坏事，上帝帮你不？不帮。但是上帝一定帮助你，让你得益处。阿们吧，同意吧？你要明白这一点。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是做了坏事？上帝帮他们了没有？上帝有没有指使他们来害约瑟？没有。但是后来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他的哥哥们得益处了没有？得了没有？得了。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然后又讲了说，你去看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呢？上帝连他的儿子都不爱惜，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福音，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好了，这里面就有一个盼望的基石，是永不动摇的，上帝永远爱我，上帝以不改变的爱来爱我，这就是我盼望的基石。你盼望的基石如果是事情，如果是道理，那么你的盼望还是很虚的，还是很松的。阿们吧。如果上帝像有些人说那样帮理不帮亲的话，你说你盼望上帝是假的，因为我们也会失礼，我们也会做错。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盼望，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是因为上帝应许了，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这里面应许了说，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不会作恶，但是上帝会帮助我，会引导我，会让我得祝福，会让我得益处。所以你去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好了，你还担心什么呢？你知道上帝如此爱你，你的盼望一定是确实的，因为上帝如此爱你，他一定把与你有好处的给你，与你没有好处的他会把它避开，让你不至于掉在网络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是对的吧。就举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做父母了，你对自己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你发现有些事情会伤害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干涉？台里说我不干涉，哎呀，就让他摔吧，就是让他苦吧，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但是一个事情对你的孩子有益处，你会不会努力想办法让他得到这个益处？会。上帝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的能力有限，智慧有限，但上帝呢？上帝的能力无限，上帝的智慧无限，所以与我们有益处的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以前跟丁姊妹讲过，我说关于苦难，我记得我以前讲过的时候，我说过，凡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上帝不会许可发生在我身上。凡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经历过的苦难和艰难，一定最终一定会造就我，甚至你现在就知道造就我。根据哪里？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包不包括苦难？包不包括艰难？包不包括仇敌的攻击？包不包括人的搅扰？包不包括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引诱？ 都包括在里面。凡发生在我身上的，上帝只要许可它发生，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为什么？因为上帝爱我。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你的盼望是很确定的。一方面你有天上的盼望，你知道我将来要进天国；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个确实的盼望，因为盼望就是我没有看见的，但是我却知道。我知道什么呢？所有现在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明天要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要使我得益处，都是要让我得祝福，都是要造就我的。这就是我的盼望，这个叫盼望，不叫希望，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希望上帝让我得好处，别伤害我，那你还不太明白福音。你若明白了福音，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希望，这是盼望。盼望什么意思？确切无比的，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我遇见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就像约瑟被他的哥哥们给卖了，被他哥哥们丢在坑里，被卖到埃及去，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约瑟不知道。但是你发现约瑟有一个非常好的灵性的表现在哪里？就约瑟遇见所有这些事情他不慌张。为什么不慌张？他会哀求他的哥哥们，你们不要做这样的恶事，你们放了我吧。他哥哥们不肯放他，但是约瑟在包括九正把他忘了等等这些事情，他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耶和华与我同在。上帝具体会怎么把这个事情坏事苦难变成好事，我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但是一定是这样子的。这就叫盼望，你明白吗？你今天经历的事情，遇见了什么难事，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能领导对我有意见，或者同事排挤我了，或者我确实做错了什么事情，哎呀，我觉得糟糕了，这个事情很难挽回，怎么办呢？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的盼望在哪里？因为上帝在掌管，他会让这些所有的事情发展的结果一定是对我有益处，这就是我的盼望。厉害不厉害呢？当一个人有了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有安息？他是不是会平静安稳？他一定会平静安稳。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要讲我自己多好，不是这样的，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梁弟兄好像没什么事情会让你大吃一惊啊，没什么事情会让你，我说也不是没什么事情让我大吃，有些事情很突然还是会吃惊。但是当你越来越确信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那么你哪怕真的遇见很多的难事或者一些突然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太惊慌，因为我知道方向，最后会走到哪儿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方向，方向是一定是朝着造就我们，对我们有益处。而且不单是我个人，我们教会，我身边的弟兄，甚至是我没有见过面网络上认识的弟兄姊妹，我都确信这一点，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你得益处。所以当上帝使用我来跟你交通，当上帝使用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我就相信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让我们互相造就的，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我就不会说丧气的话，我就不会去说抱怨的话，你明白吗？我总有盼望，盼望就会带来抱怨，会不会？一个很有盼望的人经常会抱怨吗？有盼望的人就不会怎么抱怨，他就会想办法。阿们吧。这是哪里来的？这是福音里来的。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到另外一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福音告诉我们，还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已经读过了，就是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你注意，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把最珍贵的给我们了。弟兄姊妹，到底是万有珍贵呢，还是基督珍贵？基督给我们了没有？还是说到了将来到天上才给我们？基督现在就已经良人属我，我属他了，还是说将来在天上才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现在就属。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论证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强的，你知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做过工程，我自己以前也做过。你做工程的时候一般有一个预付款，预付款会被绑一下子付80%，我问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你预付款一般有的时候付个20-30%就差不多了，对吧？然后随着工程进度再加一点，再加一点，最后工程完结了，把剩下的钱付上。前面付的一般都是少的，不会超过50%。保罗在讲说，你们搞清楚，你们怀疑上帝的爱，你们软弱，你们不敢祷告，你们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是有一件事情你们给忽略了。你忽略什么？上帝不是像这种做工程的方法给我们的，上帝是一上来把最宝贵的就给你了，什么呀？耶稣基督。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你白白舍了，意思什么？就是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都赐给你了，都给你了。其实万有给你们不是小意思吗？你明白吗？
就是我珍珠都给你了，我最宝贵的都给你了。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你看的最近有一些看新闻说，哎呀，又挖出一个什么多少克拉、几十克拉的大钻石，哇，那钻石不知道值多少钱，值多少亿，对吧？好，我如果把这个钻石都送给你了，这个钻石是最值钱的。好了，我要找一个这个包金的盒子装钻石，这个盒子做得漂亮一点。其实值钱的钻石我都已经给你了，盒子我会不给你吗？我再问你，上保罗在这里提醒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不？就是你以为我都钻石给你，你以为我会随便拿个纸巾把那几十克拉的钻石一包给拿走，我会这样给你吗？不会呀。所以我都把基督给你们了，难道我不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有确据了，我们相信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但是我不知道我周围发生的事情，还有将来明天后天会发生的事情会怎样子，我很担心我的婚姻会怎样子，哎呀，我的工作会怎样子，我家的家庭会怎么样子，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啊？哎呦，心揪的不得了。其实保罗就在提醒你，搞错了，神已经把最宝贵的都给了你了，岂不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你吗？你的那么宝贵那么大的钻石给了你了，会给个破纸给你吗？会拿一张布包着给你吗？不会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按照圣经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跟主基督之间有一种婚姻关系，阿们吧。他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他的心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有些神学家做比喻说，其实世界里面的万有是上帝给我们和基督结婚的贺礼，你明白吧？哎，贺礼宝贵还是新郎新娘宝贵？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看中国人有些时候都拧个个了，你有没有发现？哎呀，哪土豪结婚啦，拿了888万的礼金，大家新郎叫什么名字，新娘叫什么名字，没人理，大家都888万，就是这样。其实888万宝贵还是新郎新娘宝贵啊？新郎新娘，他爸爸这么土豪这么有钱，为什么拿888万？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女儿或者说我儿子比这些宝贵多了，这叫陪嫁的，你明白吗？万有是基督陪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贺礼，是上帝给我们的彩礼，基督才是宝贵。而基督给我们了没有呢？已经给我们了。你一旦明白福音这一点的时候，最宝贵的基督上帝都给我们了，那么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跟一些基督徒带着我学习圣经的时候，就学了那个经文，对我很有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这个跟你刚才讲的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今生有没有试探，有没有艰难？有。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其实结合我们刚才讲，你从福音里面来讲的话，上帝已经把基督给我们了，上帝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就应许我们，告诉我们说不会出现我们受不了的试探。而且上帝在这里应许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所受的试探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哎，你说不是梁弟兄，我觉得不对，我有的时候试探力不能胜，我觉得太痛苦了。是，试探总是让人痛苦的。我觉得我根本受不了。你觉得受不了不等于真的受不了，明白吧？上帝许可临到你的一定是受得了，因为你如果真的受不了，我见不着你，他们吧，弟兄姊妹，我见着你就说明你受得了，只是确实很难受。而且这里面应许说，在受试探的时候，谁，我们的上帝总要做什么事情啊？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什么？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出信的时候，那个教材就学这个经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人出信了主没多久，就开始遇见一些压力挑战，然后这个经文就给我一直给我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帮助，我就相信一点，我遇见一些难题，遇见我受不了的事情，上帝肯定给我开路。为什么给我开路？因为我是他爱的呀，基督他都赐给我了，你明白吗？你再从福音去看，基督都赐给你了，给你开条路，这算什么呀？上帝不是那么狭隘的， 上帝不是那么吝啬的，上帝不是说那种觉得给你把基督给我了，然后给了我们这些人以后上帝很不高兴，不是的，他是慷慨恩慈全然爱我们的，所以我已经把我的儿子赐给你们了，所以你们遇见挑战，你们遇见试探，你们遇见艰难，我一定帮你们，为你们开出路，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试探中上帝一定给我们开路。大家记得保罗坐监的时候上帝给他开路了没有？彼得坐监的时候上帝给他开路了没有？彼得坐监的时候天使来给他开门，对不对？彼得还以为做梦呢，以为梦见，说梦见天使来把我放出去了。等他出了监狱以后发现这脚下的地是真的，他才醒悟过来，说哦，不是做梦，真的出来了。所以彼得跑去跟大家敲门，然后弟兄姊妹都不相信，说真的，一个姊妹看见彼得了，说彼得来了，他说不是，一定是他的使者，就是你看错了啊，彼得没来，彼得亲自进去了，我来了，是不是啊？那彼得是这个经历，大家记得保罗也曾经坐监，阿们吧。保罗坐监的时候是谁来开门？是不是也是天使来开门？不是，保罗坐监的时候唱诗祷告，在腓立比的时候监狱的门自己开了，谁来给他开门？狱卒来给他开门。为什么？因为上帝还要拯救狱卒一家。奇妙不奇妙？奇妙，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了福音，你就知道说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把最珍贵的已经给我们了，你放心，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定会为你的益处而不断地运转。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发灵修短信的时候说，你去看钟表，你有些事情你去看钟表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齿轮都是顺时针转？我再问你怎么样，不是，钟表里面不少齿轮是逆时针转的，我们现在都时钟钟了，以前是机械钟的时候里面还更复杂呢，对不对？还有一些凸轮，还有一些不规则的轮子，那么你去看的时候你光看这些，怎么会倒着转，怎么会这样转，怎么会那样子？但是你一旦明白了钟表的原理，你就知道说不管这些东西怎么转，一定是让这个钟顺时针在转。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明白了这个福音真理，你就知道说不管我眼见的这些事情好像是拦阻，好像是压力，好像是挑战，好像是试探，好像是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我知道他这个指针往哪儿指啊？往上帝给我的祝福指，往上帝给我的恩典指，往上帝给我的益处指，我知道一定朝那条路走，阿们吧。这是福音告诉我们，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在地上能不能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弟兄姊妹，当然可以了。所以我遇见什么事情我都有盼望，我不会遇见一个事情我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你一旦明白了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不是讲你如果在律法之下你还说不出这些话，你明白了福音的真理，倒霉这两个字就跟我没关系了，倒霉这两个字跟我没关系。我们以前有没有有的时候会不会喜欢说这个字，哎呀真倒霉啊，是吧？遇见这号人真倒了霉了，是不是啊？遇见这种公司真倒了霉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上大学，那时候还没信主，然后那时候去公司，哎呀屈台啊，我大材小用啊，倒霉啊，进这样的公司赶紧走啊，是吧？为什么？因为就有这种观念呢，经常会说，所以有些人就会去看星座了，是吧？有些人就求签问卦了，说今天怎么朝哪个方位就会有好运呢？朝哪个方位会倒霉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哪个方位倒霉啊，弟兄姊妹？哪个方位有好运呢？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所有方位都是有益处的，阿们吧。因为没有倒霉方位，明白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如此的。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福音告诉我们。另外一点，我们说福音告诉我们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盼望，是说，我说福音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要把盼望放在上帝那里。福音告诉我们说你要把盼望放在上帝那里，什么意思呢？律法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应该把盼望放在神那里？律法就是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你没做到你是有罪，你该死，对吧？福音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其实福音比律法更清楚地表明了人的软弱。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呢？你是借着福音你才知道说我们这些人最大到一个地步，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受咒诅，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耶稣要为我们戴上荆棘冠冕，阿们吧。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人是极其软弱的。但福音同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信实的，神是大能的。阿们吧。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到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承受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子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必须清楚看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里面特别其实借着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非常的软弱，连我们这些信了主以后的人其实也很软弱，这是福音显明的。比如说彼得有没有三次不认主，保罗有没有软弱过，一样有。我们有没有软弱过，有。所有主的门徒，多马有没有软弱，有。拉撒路复活，多马看见没，看见了吗？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多马是十二使徒之一啊，他都看见了，对吧？但是当彼得他们告诉多马说，哎，我们主耶稣复活了，多马什么反应，弟兄姊妹？多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我非得探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探手到他肋旁，我总不信。软弱不软弱？软弱。但是福音一方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是极其软弱，但另外一方面福音又告诉我们上帝的信实不改变。上帝公义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从哪里看出来？从福音里面看得更清楚，比律法看得还清楚，上帝的公义不改变。所以耶稣要替我们，要赎我们的罪，要使我们上天堂，他就必须受咒诅，他就必须担我们的罪，他就必须为我们成为罪。这是不是上帝不改变的公义？同时福音又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因为上帝的信实不改变，基督既然代替了我们，上帝就绝不能定罪我们。阿们吧。上帝已经让基督代替我们了，所以上帝不定罪我们，所以我们一定是义人。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也讲了说上帝的爱，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福音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福音教导我们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功课，就是你的盼望一定要放在神那里。放在神那里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放在人身上的盼望一定会失落的，这个才是概不能免的。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会软弱，是因为他把盼望放在人身上，他看人，他不看主。所以我说之前我看圣经灵修好祷告思考的时候，那有一节经文我就想起来，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讲的，说他说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是耶利米在那里感慨，他说我一直盼望，我盼望有人来帮我们，我盼望这些，结果我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我全部落空。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又讲的有一个类似的经文，怎么说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谁的国呀？神的国。谁成就的？上帝成就的。谁保守的？上帝保守的。谁应许的？上帝应许。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你没有发现？耶利米在他的哀歌里面哀叹，我盼望一个国，我盼望人来帮我，结果没想到我盼的眼睛都要失明了，还是枉然。我竟盼望一个不能拯救的国。我对以色列存了极大的盼望，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呼求主，结果他们最后拜偶像，整个国都灭了，是不是？所以我讲，那你说这个跟我们盼望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世上活不出像亚伯拉罕他们这样有盼望的生活？因为他的眼睛盯着人，因为他的盼望在人身上。我们不是说你不要看人，你要看人，你去看，你去思想，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在人当中，你要去看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但是你的盼望你要越过人，放在上帝那里，这个就是你能够一直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大有盼望的生活的秘诀所在。神是我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仰望，凡仰望耶和华的怎么样子，必不知羞愧。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凡仰望大卫的必不知羞愧？有没有这样说？大卫够出色了吧，但是仰望大卫的会不会羞愧？会。大卫有没有把他的好朋友乌利亚杀了？有没有犯淫乱？ 有没有做这些可怕的事情？
有的，
是不是？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一点，这是福音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的盼望在乎主，我的盼望在乎耶和华，他是我的救恩，他是我的磐石，我仰望他，我依靠他，我寻求他。你学会了这个，然后再去看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所有这一切上帝应许说要叫我得益处。好，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可以过一个踏实的生活，因为上帝应许了这些。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去看福音里面才有盼望。那第二点，我们说福音的盼望给我们生活带来怎样巨大的改变呢？就是我们说你去看，第一个我们说福音的盼望让我们去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你用福音的盼望看世界。因为我们在讲今生的生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梁弟兄今天不是在跟大家分享天堂我们该怎么生活，那个不用我分享，到时候到天上咱都知道了。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也不是讲天堂的生活，讲的是地上的生活。那我们说你要用福音去看世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福音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软弱的，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拦阻，这个世界里面有征战。但是我不仅仅用理性分析周围的世界，我还用福音去看。我福音去看什么？看世界后面掌管这个世界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像我们刚才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个世界里面上帝已经应许了给我们有盼望。我再跟大家讲，你能不能说上帝在圣经里面所有应许的盼望都只是关乎来生永世的，不关乎今生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是关乎将来我们才能得着的，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个更美的家乡亚伯拉罕他们得着了没有？在地上的时候得着了没有？没有，他们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但是圣经上面也有很多的应许是今生就有的，今生就会实现的。那包括说我们说我对天国、我对永恒的这种盼望影响到我今生的生活，我今生的生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带着盼望的生活，我希望弟兄姊妹搞清楚，带着盼望的生活不叫做好高骛远的生活。你知道什么叫好高骛远的生活？好高骛远的生活就是我有盼望，我有盼望啊！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为将来而活的人，我是为永生而活的，错没错？没错。但是他说，所以今生一切我都不看，我都不想，我都不理，这个叫做好高骛远，这叫做不踏实。你必须看，你怕什么呢？其实弟兄姊妹，你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干嘛怕看你周围的世界呢？对不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明白一个道理，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不要看历史？我们要不要看未来？要。我们又看历史又看未来，看历史我们看见真理，看未来我们看见应许，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带着福音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过一个宗教化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是因为福音的应许所应许的盼望激励我，激励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踏实的去生活，激励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有盼望的生活，激励我让我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经历上帝福音的恩典和福音的真理，因为上帝应许这些给我的，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去看今生的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的挑战我是用着盼望来应对这个挑战的。这个世界上面说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们只能是这个样子了，我说不，因为上帝给我有盼望，我不会仅仅是这样子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一直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那时候我看那个俞敏洪的他的演讲，他说人要有三个想，他说人应该有思想，人应该有理想，人应该有梦想，很了不起的。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讲这些，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连这个都没有，我说我们其实应该超过这些的。怎么超过这些？你不要觉得说我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就行了，或者说甚至哎呀，我们基督为了免于试探，就是哎，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免于试探的工作，高端的我们都不敢想。我说不，不是这样子的。我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钻营，你一定要去做经理才可以，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上帝给我有盼望的，所以我面对这个世界当中的挑战的时候，我是勇敢应战的。我不是用跑到宗教里面，嗯，我是属天的，这些哦，这我不想，我这些都是属地的。我说不，你这个是逃兵啊，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其实这个态度是扫罗的态度，不是大卫的态度。当哥利亚在外面耀武扬威的时候，扫罗他们在干什么？扫罗他们躲在山洞里面。大卫什么样子？大卫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在这里干什么？他在干什么？他怎么向永生耶和华的军队叫骂？我要去，是吧？扫罗说，哎呀，他是战士，他是勇士，你是年轻人，你是少年人，你不行吧？然后怎么，来来来，把我的盔甲给你穿一穿。大卫承你的好意试一下，不行，这盔甲我穿不管不穿。然后大卫，那你怎么跟他打？我就这样跟他打。他就勇敢迎上去，就把哥利亚打倒了，你明白吗？他是勇敢迎上去的。大卫有盼望还是扫罗有盼望？我再问弟兄姊妹，大卫有盼望的，扫罗是懦弱的，你知道吗？扫罗是天国盼望不清楚的人，大卫有这么清楚的天国盼望的，耶和华必帮助我，有什么难题能够把我难倒呢？这个是我必须面对的，我不是随便去挑衅别人，而是说这是我必须面对的，你明白吗？像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此，对吧？大家回来报的信是一样的，说哇，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的那些民又高又大，这没错。但是十个探子没有福音的盼望，他说哎呀，我看他们，哇，吓得我不得了，我觉得他们看我像蚂蚱一样，我看他们我觉得吓得不得了。加勒和约书亚怎么讲啊？加勒和约书亚讲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我看见他们的神早跑了，我们肯定可以拿下那个地方。他就去勇敢面对，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事儿。我说当我们有福音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用福音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正确去认识这个世界。我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我不属这个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恰恰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属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讲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是很踏实的，脚踏实地。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在福音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看到神的信实。好，我再问你，软弱的人是不是仅仅是不信的人？基督徒软弱不软弱？基督徒也软弱。所以你明白，我说那你说讲又讲起软弱来，梁弟兄，你刚给我把劲儿鼓起来，又说我软弱。我告诉你，我就是要把你的劲儿鼓起来，但是我不是让你虚火上升。啥意思呢？福音是让我们合一看待这个世界，也合一看待自己。这个世界是纸老虎，在上帝面前，阿们吧。哥利亚就算是有六个指头，拿着大枪，拿着大盾牌，在耶和华面前，我一个小石子能够打倒他，这是我相信的。但是我也是这个世界上面一个软弱的人，阿们吧。所以我知道上帝给我盼望，上帝给我应许，上帝要给我祝福，我要得着这些祝福，我要不要脚踏实地？我要不要知道我的软弱？我要不要做计划？我要不要学习？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是当我真的在福音里面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晓得说是啊，因为我也软弱，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把盼望的生活活出来，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绝不容易。我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把上帝的应许抓住，抓住上帝的恩典，容易不容易？绝不容易。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就是我们太轻看，我们觉得福音很容易，我早知道了，其实你不知不觉就松开了福音，你就软弱，是不是？我们不容易的。然后讲到在普遍恩典，在我们的工作家庭当中，很多时候我要做一个有盼望的见证的时候，这个都对我有要求。什么要求？就是要求我脚踏实地，要求我因势利导，要求我踏踏实实。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上过大学的，有些弟兄姊妹没上过大学。好，大家都要在工作上面有所突破。那么你没有上过大学，那么你在工作上面想突破的时候，你要不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要不要，哎呀，梁弟兄，听了你讲的道特别激励人，我已经计划好了，我准备去开一间像谷歌这样伟大的公司，现实不？我再问你，这个你说梁弟兄，你又跟我讲现实，不是讲盼望吗？我跟你讲的是确实的盼望，确实的盼望是脚踏实地的。你如果大学你都没上过，你说你要开一个谷歌这样伟大的公司，解决全世界人民互联网问题，是有点扯了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说，虽然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去真的去审视我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哪些事情我现在做不了，好，我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不客气的讲，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在律法之下的人就是颠来颠去的。怎么颠来颠去呢？就是要么他就是自我控告，觉得自己啥也干不了，他一说要起飞他就乱飞，你知道吗？不踏实的很。我说像蛾子一样，你有没有见过那个飞蛾，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绕着那个灯在那儿飞，飞蛾扑火，它飞得很不稳定。那蛾子飞跟我们见那些鸟啊燕子那飞一样不一样？燕子飞的就很稳，很漂亮的曲线，你明白吗？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有福音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大不一样。当我们有福音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一方面清清楚楚看到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盼望所在，我也承认我自己也有软弱，所以我知道上帝信实的应许会落实在我身上，但是这一切不会让我翘着脚在那等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会积极努力认真。然后我是不是积极努力认真到一个程度，然后上帝把奖赏给我？不，我知道我尽我的本分，上帝给我的都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是我没有看过，是我没有听过，是我没想到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约瑟在监狱里面再积极再主动，能不能给他迎来埃及宰相的职位啊？能不能啊？不能。但是约瑟在埃及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认真的预备，他将来的官场他应付不了，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埃及的那些官是不是个个不会都勾心斗角？我再问你们怎么样，埃及那些官员是不是个个都特别纯良？不会，搞政治没有一个纯良的，阿们吧。那约瑟在监狱里面这个历练，他是认真，然后连甚至狱卒这个监狱长都不管了，让约瑟管着，对他的炼造有没有好处？很大的好处，你明白？监狱里面都是啥人呢？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是善人进监狱啊？没有，啥人都有。约瑟在管理这些人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到官场上面他也可以，你明白？但是他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使他配得进了这么高的位置，不是耶和华抬举他，但是他是踏实的，你明白吗？他是踏实的，他是殷勤的。弟兄姊妹啊，真正有盼望的人，真正越是有属天盼望，我们讲确实的盼望的人，你的行事为人就应该越确定，就应该越脚踏实地。你千万不要以为把好高骛远和盼望放在一起，把脚踏实地说成是说这个人没盼望，不，真正有盼望的人一定是脚踏实地的。连普遍恩典都是这样，对吧？马云能够把阿里巴巴开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不踏实行不行啊？马云是不是开忽悠公司的，忽悠忽悠忽悠把阿里巴巴给忽悠出来了，有没有这样子？不是。你去看，其实阿里巴巴，因为我原来搞这些这个技术的，我对他这些也很感兴趣。其实阿里巴巴的云计算技术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厉害的，很多银行系统都达不到。你知道他这个像什么双十一这些的时候，他一秒钟下多少单呢？多少万单呢？其实放在一般的银行系统，世界上面原来的那些银行系统最好的银行也崩溃掉，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了，就是分布式的云计算这些东西。那我不是说马云懂这些，马云应该不懂这些，但是他公司的这些东西一定是踏踏实实给他建起来的，你明白吗？这是普遍恩典，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你是，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都是在律法之下看福音，或者在律法之下不看福音。他在律法之下不看福音的时候，就是啥也不敢干。在律法之下看福音，哎呀，上帝有应许，然后他就往上窜，然后就不踏实。我说不，你要踏踏实实的，因为福音给我们的盼望带来的是什么呢？给我们的盼望带来的就是让我们踏实。这是我讲的用福音影响我们大有盼望的生活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说最后一个我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有盼望，有福音盼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是用未来影响现在。我再讲一遍，我们是用未来影响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将来我有盼望，我知道我将来要在新天新地，我知道这个世界会结束，我知道那将来荣美的要成为上帝的国要显明，我要知道那些义人要在其中得着无限丰盛的祝福等等这些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晓得了福音告诉我的说信耶稣得永生，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一定会实现。所以当我有了这样的对未来的一个确据的时候，就影响到我今天的生活态度，就影响到我今天的生活态度。 你去想，我说真的，其实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一定会影响你今天的生活，阿们吧。比如说举个例子，举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很多人供房子，按揭供房子，对吧？你为什么会按揭？按揭的人就是我有一个预期，我供得起，是吧？一个月出1000还是出2000还是出3000，我有一个预期，这个钱我供得起，而且我现在供房子是合算的，所以他才供，对吧？如果有一个人说预期说，哎呀，中国这房价不行啊，太高了，所以他还会不会供楼啊？他说可能过了2-3个月那楼价噼里啪啦掉，那他还会不会现在买房子？我再问你，他就肯定不买嘛，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当你对未来的看法，当你对将来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就一定影响到你今天做事的方针。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有一个确实的盼望，新天新地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确实的上帝会祝福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确实的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确实的盼望，耶和华帮助我，谁能抵挡我？所以这样子，这些盼望就影响到我今天做事的方针。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说我再讲，我们基督徒要读历史。为什么要读历史？历史是对真理的印证。我再讲一遍，历史是对真理的印证，你同意不同意？因为历史一定印证上帝的真理，不可能有历史跟上帝的真理是相矛盾的，绝对不可能。不单是圣经里面的历史，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和上帝的真理绝不可能矛盾，上帝说的话在历史当中一定应验，你去读历史就知道这些。那我说我们对未来，我们看未来怎么看呢？我们知道未来是真理的应许，上帝在真理当中怎么应许，将来就会怎样，阿们吧。上帝应许了有新天新地，上帝应许了这个世界要消化，要结束，一定会发生。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因为有对未来的盼望，所以我们今生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因为去仔细去思考历史，我们对上帝的真理有更确切的一个确据。就是我刚刚讲的，真的你去看历史，你会发现说上帝说的一切都实现，绝对不可能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跟上帝的掌管跟上帝所说的真理相矛盾。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真的是在掌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说了将来会这样子，所以好影响到我今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今天的生活态度。所以那看不见的是我的盼望，影响到我在这个可见的今生我怎么去生活，我就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11章那里面讲的，亚伯拉罕他们远远的望见，虽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但是却欢喜迎接，然后他们就承认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不再回去我离开的家乡，因为我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我知道那些一定会实现的，你再去思想。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只是把这个原则跟大家去讲了，你要落实到你生活当中，这是你每个人要去落实的，你要去思想。你不是说只是把我今天讲的你自己，哦好了，我记了笔记，你记笔记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说你去思考，落实到你生活当中，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可以的，因为上帝这样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你用这种大有盼望的生活，让人在你身上看见基督福音的能力，让人在你身上，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我见到美国人，我就能够对美国有更深的认识，让这世界上面的人看见我这个基督徒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他知道天国是真的，福音信仰是真的，新天新地是真的，末后的祝福是真的，天堂和地狱是真的，因为这些人在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我们就为主做了见证，我们就能得人归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又是把福音的盼望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献上称颂。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让我们都多多的去思想福音，因为福音里面有盼望，让这个福音的盼望落实在我们心中，也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使我们过一个大有盼望的生活，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撒拉，好像以撒，好像主你所爱的那些人一样。 像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真的从福音当中去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我们无论遇见怎样的情况，求主你让我们里面有一种不息的盼望，是不管怎样的艰难，不管怎样的挑战，不管怎样的难处，都不能拦阻我们的盼望，使这有盼望的力量在我们心中升起，又使我们脚踏实地的生活把这些盼望变成事实。求主施恩眷顾所有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